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没想到遇上个无赖净街虎牛二。这家伙把杨志紧紧地缠住，没完没了啊，非要夺他这把刀不可。那杨志是武将出身，性如烈火，那平时啊张手就打人呢，可到了现在他就得忍着，恐怕惹祸。杨志把这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呢，一个劲儿跟牛二说好话：朋友，你喝多了吧，你看你酒气凶人，这刀啊你要不得，这玩意不是玩的，这是杀人的利器啊，算了算了，你快走吧。这么一说呀，牛二还来劲儿了。
什么？我问你，
你为什么唬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杨志冷笑一声：这玩意可不能唬人呐、啊、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
你说说、什么特点？
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哎呀，真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
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这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说着这牛二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二三十个铜钱，一个一个落在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
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
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所以杨志呢也是有意的卖弄，把刀拽出来，让看热闹的人都远远的闪开。杨志走向桥墩，把刀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各位上眼！
咔嚓啦啦啦，
把二三十个铜钱是一刀砍断，齐刷刷给劈成两半。再看刀刃完好无损，围观的老百姓是齐声喝彩：真是宝刀，好快的刀！
牛二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
说这话这小子也不怕疼，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
该拿我的头发试验。
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抻，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了。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
嗯，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
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
找条狗来，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
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的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
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
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
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把眼珠子瞪起来。
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我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赵爷爷这儿来，啪啪啪！
牛二把胸脯子拍得呱呱直响。
来呀、啊、来呀、啊！你小子不敢伸手，我骂你的八辈祖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祖宗奶奶他是破口大骂。杨志实在没法忍了，
我
一刀正扎进牛二的前心，这小子也不咋呼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彻底交代，人命关天呐，围观的老百姓看，哇，坏了坏了，牛二被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呀，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一直赶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般仁义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说了。我就是杀人的凶手，我为什么杀的人，把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滕知府啊，认识杨志，都在京城嘛，杨志是武官呢。哎呀，滕知府内心里深表同情，也替杨志非常惋惜。另外呢，他也称赞老杨家都是虎将，敢做敢当，
自行投手，
这就得减轻罪名啊。录下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书的，还有买卖家的掌柜的，特别是天汉桥一带那些买卖家的东西都来了，大家联合替杨志说好话，特别感谢杨志，所以纷纷到堂上给杨志说好话。知府大人说，这样吧，您每个人都写上一份书面，盖上手印交于本府，好嘛，一百多份，这对杨志当然是起保护作用了。最可笑的是什么呢？牛二死了之后没有苦主，那人说他就一个人啊，没家，不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都有。最可笑的是，当他老婆听说他丈夫死了，
而且被人杀了，不但不难过，相反乐得奔奔直蹦。
老婆心说，早就该死啊，我倒了血霉了，我嫁给他了。
我这身上新伤旧伤接连不断呢，他拿我不当一条狗。他这一死，我正好另外找主，这样的人能替他申诉喊冤吗？再说他的父母听说他死了，虽然掉了几点眼泪，老两口子既知又高兴了，生下这不孝之子，对于亲爹亲娘非打即骂，摔盆子摔碗，到处就要钱，不给就砸。你说这是个驴啊还是个人呢？他的父母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啊，就盼望着官府能把他定成死罪。听说今儿个叫一个义士给他杀了，正趁其意，太好了，也不申诉。三亲六故都被他搅得家宅不安，听说他死了，还放了一挂鞭，放了俩二踢脚。您说这人怎么活来的？没苦主，这官司就更好办了。再说管这案的孔目姓孙，叫孙定，人送绰号孙佛爷，心地良善。林冲发配就是经这官和这孔目两个人商量的。哎，杨志这案子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以杨志虽然是杀人的凶犯，进了大牢一点罪也没遭着，连那禁足牢头都对他格外优待。不到俩月官司了结，是误伤人命。你看看，有意的杀人跟误伤那可是绝对两回事。打了个充军发配，这充军还不远，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您可听明白了，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这个首都北京，那当时就是大名府，离着邯郸不远，那个大名县。宋朝的时候定了四座京，东京开封皇上待的地方，南京是应天府，西京是河南府，而北京就是大名府，离着开封府就几百里。派了两名借差，打了二十几仗，把他发配走了。哎呀，发配这一天呢，天汉桥的买卖铺户联合着前来给送行，大家主动的给凑穿资路费。杨志是千恩万谢呀，看来做点好事大伙不会忘记呀。这些人主动的打点借差，求他们沿路上多加关照，顺顺当当的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一天呢，偏赶上大名府梁中书升堂理事。梁中书叫梁世杰呀，是这儿的留守使，他是蔡京的姑爷，大权在握，掌管着十万铁甲军。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北方的屏障，保卫京师的重地，没有新夫人不行，所以呢太师蔡京才把他姑爷派到这里。梁中书岁数可不大呀，今年还不到40岁，长得仪表非凡，漂亮，大高个，面似银盆，三绺黑胡，文武双全。另外这梁中书啊还爱惜豪杰和英雄，当然呢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干什么呢？他想笼络天下的豪杰，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不甘心做小小的中书，还想往上挠场。杨志正好到他这儿来，所以梁世杰呢 就想把他笼络到自己的帐下平用。一句话，官司完了，打发借差回去。你们销案吧，这人我留下了。对杨志破格提拔，给予重用。梁中书心说，给他个什么官呢？他刚来，给的官太大了，恐怕众人不服，干脆给他一个正牌军吧，往后要有功劳，然后再破格提拔。但是给个正牌军呢，手下人也不服气儿，那官也不小啊，在梁世杰手下混了十年八年的人也有，也没当上正牌军呢。何况这杨志又是个配军，罪不管大小，你杀了人了，你是个犯人，你到这儿一下子就升为牌军，当然有人不服。梁中书恐怕众人对他有反感，心生一计，在这一天传下将令，要在教军场检阅三军，让手下的武官要操演队伍，顺便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比武会，让杨志参加。他偷偷都告诉杨志了，杨志啊，有刚使到这儿上，你要会什么你就练什么，把拿手的东西全亮出来，我一定重重的用你。杨志心领神会，又没马又没盔甲怎么行呢？梁中书命令军政司下去准备，给他找套盔甲、马匹、兵刃，用什么给什么。因此在这次比武会上，杨志是大显身手，胯下把掌中枪，力胜四阵。哎呀，大名府的军兵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好功夫，好本领，这是什么地方？都是吃这碗饭的，所以自然有人不服。其中恼怒了一员大将，名叫董寻。这董寻呢，就是个牌军。董寻心说：“我立了多少战功啊？死死生生这么多年，才熬到这么份官，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想跟我并驾齐驱呀？连门都没有！梁中书啊，你对待人太不公平了！今天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像董寻这样的人，就是妒忌高人，讨令要跟杨志比武。梁中书点头：“董寻呐，咱们可都是自家人，点到为止。”末将明白。就在梁中书身后站着两员大将，一个叫李成，一个叫文达，都是北京兵马监军使，论地位仅次于梁中书，什么手下的提辖使、团练使、指挥使、参将、牙将都归他们管。这两个人见见梁中书，说他们俩人比武都是真刀真枪，这玩意可太危险了，不如这样，点到为止嘛。他们二位都使的是枪，把枪头去掉，然后呢用布包上，上头蘸点白粉子，都叫他们俩换青衣服。比完了之后，咱数身上的白点，谁身上白点多，也就是挨枪挨得多，谁就算输；谁白点少，谁就算赢。您看这怎么样？哎，好办法，好办法，就这么办。梁中书下令，两个人呢，把掌中的枪枪头去掉，包上布，把白灰盆拿过来了，翻来覆去的蘸这白灰。战完了，两个人开始比，三通鼓响之后，二马催开，双枪并举，啪啪啪啪啪，过来，打了50多个回合呀！梁中书看着非常高兴，吩咐一声：“停！”两个人不敢比了，甩镫下马，来到将台参见主帅。
结果一数两个人身上这白点儿，杨志这左肩上有一个白点儿，再看这位董寻都成了花斑豹了，前后左右57个白点儿，大伙也不敢笑，心说这是比武，这要在战场上或者是真枪，早把你扎漏了，你不服高人也不行啊。梁中书大喜，好了好了，二位你们本领全都不错，每人赐酒3杯，各位啊，从今之后我就任命杨志为正牌军之职。言欢未尽，有人嗷一嗓子又蹦出一号来，中书大人且慢，您那任命的什么官我都不妒忌，我觉得杨志是条好汉，因此末将不才，愿意跟他再次比武。梁世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董寻授业的老恩师急先锋索超。这索超是关西人呐、啊，长得面如滨州铁，身材高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是大名府有名的猛将。他一看董寻打了败仗了，受到众人的讥笑，当老师的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提出还要跟杨志比。梁中书就有点担心，转过身来问杨志，你可愿意比武吗？大人在上，小人愿意比武。好样的，好样的，休息片刻就可下场。不，我不累，接着比也没关系。杨志要不怎么叫一员虎将，下了将台抄枪上马，这回啊把枪尖安上了，包那块布撤掉了，枪尖蹲结实了，直接奔教场。急先锋索超从鸟翅环得胜钩上咯噔摘下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心中暗想，杨志啊，咱俩可没仇，但是咱们都吃这碗饭的，叫你占了上风，我们就得受到冷遇啊，这就叫同行是冤家，休怪我手下无情啊。因此急先锋索超拍马舞动大斧子，要会斗青面兽。